第三个药哈，第草酸胺第十药。那这个药是用在乳癌的病人身上的药物。那你知道乳癌其实我们基本上有几个重要的一个 marker 可以去区分它的治疗，一个就是 HER2， 那另外一个就是 ER 或 PR， 就是荷尔蒙受体。那 HER2 positive 其实之前我们通过了另外好几个药可以用来治疗。那这个药主要是用在 HER2 negative， 然后是 ER 或 PR 是 positive 的病人身上可以使用的药物。那这些病人如果在现在的状况呢，如果乳癌病人一旦复发，其实就算是复发，如果他是 ERPR positive HER2 negative 的病人，那临床上来讲，我们还是看到这群病人实际上可以活得相当相当的久，其实大概都有3到5年以上的一个存活。不过很重要的是，因为他第一线治疗以后开始进入第二线、第三线治疗之后呢，可能就开始使用一些化学治疗的药物，或是毒性比较高的药物。所以呢，为了让病人的生活品质都不降低，其实我们现在很看重的就是在第一次治疗时候他的一个improvement survival或是progression-free survival。那近年来讲呢，在第一线治疗的时候，就复发之后的第一线治疗，原来的一个药物是卡波西芬。不过在近年来有临床试验也看到，其实这些病人标准的治疗应该用所谓的 aromatase 的 inhibitor， 就是可以抑制它荷尔蒙受体的一个活性。好，那不过呢，这个药物ribociclib 商品名叫 Kisqali， 它的作用机转其实跟这个 aromatase 的 inhibitor， 就是这种荷尔蒙抑制剂，其实不太一样。它是抑制所谓的 cyclin dependent kinase 4 and 6。那这 cyclin dependent kinase 实际上是在细胞在生长的过程当中的，我们知道细胞在生长需要经过一个所谓的细胞周期的一个发生，那细胞才能完整的分裂。那如果运用这个 CDK 4 6的 inhibitor， 可以让这个细胞周期停在某个阶段。它停在某个阶段，那细胞进入细胞周期，如果停在某个阶段太久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细胞就会启动一些自杀机制，然后让这个细胞慢慢自己死亡。所以使用这个药物呢，实际上在很多的癌症其实都有可能会有效。那它当然首先用的就是在乳癌这个病人。那在它的临床实验 ，CDK4/6 的 inhibitor 加上 aromatase inhibitor 的一个临床试验呢，其实名字还蛮有趣的，叫做蒙娜丽莎，有蒙娜丽莎。哦，那它的 pivotal trial 是所谓的蒙娜丽莎 2 哈。那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使用aromatase inhibitor 加上这个药物比上 aromatase 单一使用。那这样子一个治疗呢，实际上呢，它根据最新发表，其实去年追踪到26个月左右的一个结果，其实已经看到就是它的使用治疗的这组，它的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的一个差距是25.3个月，不像16个月，其实中间差了9.3个月，差了大概3/4。那这个当然进展是相当不错，不过因为这个药物其实如果看它原始的定价，其实它是原始定价是1颗1800多块，一天要吃3颗。那如果吃个25.3个月，我们那时候大概算过大概400多万的一个价格。那400多万价格，然后再加上大家如果我心里也知道，乳癌病人应该不会太少。就算是复发 ERPR positive HER2 那组病人应该不会太少，所以那个预算从应该会相当的高。所以其实这个药物在专家会议在讨论了大概2年甚至更久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后来经过反复几次的一个协商，我们达成了一些 achievement 啊。第一个是它的listing price 其实从1800多块降到厂商今天申请的1100多块。不过跟大家报告的是，其实最后的价格还不是这个价格，其实我们还有一些 NEA 的方式管控到，其实这个案件我们压到一个病人整体的花费，注意不是一年的花费，是整体的花费压到100万左右。OK， 所以降价幅度其实从430几万已经压到大概100万左右，其实压得相当凶。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设定了几步规范，就是第一个，它不能跟其他的可能的药物一起去并用，包含 ER， 就是所谓的那个HER2 的药物，所以它必须是HER2阴性，然后再来是 ERPR 阳性的病人。那第二个是因为在这群病人里面有个特别的族群，是有些病人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一些 organ 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叫做 visceral crisis 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因为出现这样子一些病患的状况呢，他实际上必须赶快接受化学治疗，因为代表这些癌细胞长得是比较快的， 使用这些 AI 的药物实际上缓不济急，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排除了这三种条件，那然后最多只给付24个月。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因为真正的降价幅度其实也不是 listing price， 所以它的价格会比现在的这个价格更低，就是那预算冲击 HTA 是估4.3亿到8.6亿，实际上会应该是也许是2亿到1亿左右。那同时因为它是被列为 class 1，因为它是 first in class 的药物，所以说呢认定它其实应该是可以就是100%就是编列预算来给付。那不过在设定这个完整的给付规范之后，还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后面可能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到两个 additional 的一个同样机转而且几乎 data 差不多的药物会进入市场。所以我们当时也因为如果后面的药物进入市场，大家可以想见会发生问题，是可能三个药物 share 同样一块市场，可是它可能就是每个药物的budget就剩下1/3，这时候你所谓的 PVA 的管控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当然就是又增加了一个 item， 就是说希望健保署在后面的药物就是说如果进来给付的时候呢，要跟所有的厂商共同去签订一个总额管控，让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希望还款还有后面已经跟厂商签订的这些协议能够继续下去，而且能够适用跟在所有的厂商，然后能够把整个总额控制在一定的数目之内。以上报告。
张医师也要追加吗？
因为这是一个 breakthrough 的药，而且是用在停经后荷尔蒙阳性的，那因为这一群病人化疗就是好处没有更多，所以它其实可以替代很多的化疗，它可以延长到26个月才开始恶化，所以其实是很多病人很需要的一个药。目前呢我们拿到的价钱是原来的厂商提供1/4，这个有故事的，给大家讲个故事，就是厂商叫病人自费，就是用到100万以后就2年通通都不要钱，就是给他100万我就给你这个药，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到的一个就是跟他以后 MEA 也好，前面就是2年100万，这是非常划算的一个治疗了。这2年100万的话，你很多的化疗加起来也会是这个钱，所以是很鼓励引进这个药。但是我们就是要限定在停经后，然后是转移的第一线，然后是没有严重内脏转移的，因为需要化疗的人，我们还是鼓励他化疗。所以这个我们的定的这个给付规定还蛮合理的。以上。那将来呢？
等很久
的哈，这个药。Abemaciclib 还有那 Abraxane， 通通都归在这个4亿的这个框框里面。
这是第一类药品，它大概会全额编列。那为了避免说后来新的类似的药近期马上加入，他们可能个别金额降低，以致拿不到 PVA 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方案，但是会另外再定个契约，就是让每一家都会该还款的都会去还款。
我只是觉得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已经另外有一家，只是因为专家那边还没有过，对不对？
为什么同类的
要不然你就要定说那个也进来以后生效日期要同时，是要这样吗？
我这边补充报告一下，就是因为这两个案子比较特别，就是因为当时就是在专家里面讨论到最后是希望厂商能够降价，那我们就把这样子的讯息告诉两家厂商，那有一家厂商呢在比较快的时间他就提出来说同意了，另外一家是等到我们就是专家这边要确定之后他才提出来说他要同意，可是因为那个时间点就会差到一个就是一个共鸣的时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觉得说他是可以同时，因为这样会影响到我们以后如果要跟厂商议价的时候的一些 power 就是 power 的部分，所以我们才认为说那就照他的时间走，我们就不麻烦他了，所以主要是这样的原因，就是有一家先同意了，那我们就照流程先走，一家虽然那个时间差不多，可是以他的时程上来讲他就提到下一次，这样对前一家马上同意的这一家也比较好。 对，这个是我刚刚当时在提案的时候，提供的时间会有长一点。
但是我记得我们三家都要列的第一类嘛，在所有的
对，都会
我们全部列第一，就是说那个都会编入预算。
价格
呢？一定一样啊，全部打平了啦，全部打平。好，
那个请教一下哦，还是 HDA 哦？那我们厂商的他的预估的人事和费用，和 HDA 的差异性很大。那 HDA 是450人到650人，到底我们是，而且你的财务的影响是3.21到4.61，那到这样的算起来的话，这到这第五年是990人，但是你还是4.3亿，那这650人4.6亿，这为什么这差异性有这么大？那990人是4.3，650人是4.6，那差异性这么大，是不是爹你说明一下，你们怎么估算方法？
人那 HTA 在这边报告，那主要就是各位看到的那个目前的这个数字的话是本业之后的，那因为厂商这边是对于公布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是在 MBA 之后的财务影响，所以在还款的部分已经扣掉了，所以才会在那个数字上会跟之前的报告略有不同。另外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厂商之前提的他们的方案跟后面的部分的话，就是比如说在云端站替转移的部分，那厂商之前是没有去把它考虑进去，那所以在后面的部分我们也依照最新的给付条件去做修正，所以在人数上面跟金额上面也会不同。
但是这650人和990人的4.6亿和4.3亿的，我感觉上你的，如果是有让 MBA 的加入的话，也不应该会差异性这么大。我可能考虑到长期也不一样。
人数的差异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厂商他在估算的时候，因为他考虑到
我现在是在问 MBA 他的这个财务的问题，和你的人数没有关系啊。
可是，
那在这边跟报告，最主要是厂商跟 HTA 在某一些参数上有不同。第一个是在有关于ER/HER2的一个比例的参数，那另外的话就是在强阳性的部分的比例的参数不同，那同时他们并没有考虑所谓的云端脏器种的不同。那另外因为还有监视器在起步规定有特别提到，就是每24周没有恶化的才会续用，所以我们在估算药品的费用的时候，是以24周里面去看他们 trial 里面的 PFS， 然后去估算续用的部分，而不是用全部的年度。所以就是大家会看到说，它不是一个等比例的一个减少，而是我们同时考虑到起步规定里面是24周，那它无恶化才会再使用，所以它的人数就不会是一个等比例的方式的减少。那以上报告。
但是我这里还是要建议，因为健保水要考量一下，因为我们的那个成长率，那食当饮食的成长率它都有一个固定嘛，我们到第五年的时候都是等于是医界在培训区里面的，技术第五都是在培大里面，我们应该要去考量，就是说要如何在这个平衡点上能够好好的管控，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其他的，所以未来第二个药一模一样的状况，我们还要用讨论案来进行吗？因为条件都一样了。可不可以？我刚刚在跟他们讨论，因为第二个、第三个会一样的。
我觉得 中说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我们提案的一个原则，就是只要报告案就是没有财务冲击，只要有财务冲击，我就今天放讨论案。那我们想的是说，因为这个案子会把它 keeping 在一起，
对，
对，那可是它整个概念里面对原来它还是一个财务冲击的概念，所以可以放讨论案，不过在讨论的时候就可以不用那么的那么细。就是比较快的，
因为另外一样过了，这个
这样过了就不会有财务冲击，就不用。
对啊，这样过，因为他已经所有他病人全都确定了。
所以你只要那个诊
疗，我是说不用再，哎，专家们也 OK 哦，就大家了解会有这个药。
那这样子，那如果现在
十月里第二个案就十月了，
那应该是会共同确认这个
好，就是我跟大家确认一下，哈，确认一下。